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月5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纽约市为殉职华裔警员举行葬礼，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获保外就医，中国试图对民众不满踩踏事故言论噤声，以及在中国官场传出江苏南京市委书记被调查、海南省长辞职的消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关注最新的消息。搜寻人员趁星期一海面平静，扩大寻找亚航失踪客机残骸及遇难者遗体的行动。这架客机于8天前在爪哇海坠毁。有关官员说，据信客机残骸沉没处的海流太急，潜水员难以接近，水下海流可能将残片冲散，这也是搜寻范围扩大的原因。搜寻工作已经进入第9天，星期一又找到3具遇难者的遗体，迄今共找到37具遗体，但只有13具遗体的身份得到确认。上星期的恶劣天气阻碍了寻找遇难者遗体的行动。一个星期前，这架载有162人的空中客车 A130 从印尼飞往新加坡途中遭遇风暴，但迄今尚未确定飞机失事的原因。救援对正在努力寻找飞机残骸和飞行数据记录器。印尼官员透露，这架飞机出事那一天并没有飞行那条航线的许可。印尼运输部星期一说，亚航获准每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六从泗水市飞新加坡，但上星期天却安排了这个航班。印尼运输部已经停止了亚航在这条航线的运营，并将全面展开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各地数千名警察和民众星期天聚集在纽约市，悼念上个月一起针对警察的枪击事件中被杀的华裔警察刘文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与刘文健结婚刚2个月的陈佩霞在葬礼上含着眼泪讲述他的英雄。
I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is moment with me.
感谢你们在这个时刻来陪伴我。
With our family.
和我们一起回忆他善良的心灵。
Of his soul. And the one,
你们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但对我来说，他是我的心灵伴侣。
As Joe, especially at work, but to me, he is my soulmate.
去年12月底，刘文健和他的搭档拉莫斯在警车里遭突然袭击，中弹身亡。枪手布林斯利后来在附近的一个地铁站开枪自杀。布林斯利早先曾在社交网站上发表针对警察的信息，表示要为密苏里的布朗和纽约的加纳之死报仇。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布朗和加纳去年分别死于白人警察之手。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涉及布朗案和加纳案的警察，这导致美国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警察区别对待有色人种。纽约市长白思豪在刘文健的葬礼上说，现在是纽约弥合裂痕的时候了。
New York has been from its earliest days the most tolerant of cities.
纽约从最早的时候起就一直是最包容的城市之一，不同背景、职业和种族的人和睦共处，但这种和睦经常遭到挑战，过去几个星期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怀着因失去刘文健和拉莫斯两位警员而倍感沉痛的心情开始了新的一年，让我们重新回归纽约那些伟大的传统，相互理解、 和睦共处，让我们加强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纽带，让我们为和平而共同努力。
白思豪市长在葬礼上发表讲话时，一些通过大屏幕电视在外面观看葬礼的警察转身背对白思豪。上星期白思豪在拉姆斯的葬礼讲话时，数百名警察也采取了同样的动作。很多警察认为白思豪站在了批评警察执法手段的抗议者一边。星期六，纽约警察局长布莱顿向他的部下宣读了一份备忘录，表示不希望警员们在刘文健的葬礼上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布莱顿说，英雄的葬礼是表达哀思而不是表达不满的时刻。联合国少数族裔问题特别调查员伊兹萨克呼吁对美国警察执法方式进行审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因多年健康持续恶化，星期一获准保外就医。陈水扁迄今只服了不到三分之一的刑期，他因任内贪污指控遭监禁。另外，他寻求台湾独立的行动还激怒了政治对手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星期一离开监狱，前往位于台南的家。陈水扁因贿赂、洗钱等贪污指控被判刑20年，目前已进入第6年。他的律师石义林说，陈水扁有严重的精神抑郁、大小便失禁等症状。石义林说，
已经没有到那种没有尊严的地步，他现在要来跟我们讨论都必须要由其他人呢推着轮椅，那起来他必须要拿拐杖。15个医师都已经一致的认定通过，说他必须要保外就医。我是认为应该符合所谓的我们中华民国的法令。
陈水扁2000年至2008年任职期间，因推动自治的台湾与中国渐行渐远而得名。陈水扁不认为中国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并且主张草拟被广泛认为将推动台湾独立的新宪法。这使得北京非常愤怒，双方对峙导致两岸大部分对话不可能进行，并且还引发了中国的军事威胁。美国希望中国和台湾加强关系，因此陈水扁的做法还惹怒了美国。为此，美国最终限制陈水扁从台湾飞往拉美地区邦交国时在美国过境。2008年以来，马英九总统缓和了同美中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同中国签署了21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2009年，台湾一家法院判定陈水扁涉嫌2000万美元的贪污罪名成立，使他成为台湾第一位因在职期间犯罪而服刑的前总统。他的妻子和另外2名家庭成员也被判刑。陈水扁否认所有指控，称这些罪名都是政治阴谋。法务部矫正署星期一说，陈水扁可以在家居住，因为他的精神系统状况恶化，无法在监狱得到治疗。矫正署说，保外就医的决定考虑到司法和人道方面的因素。上星期，一个15人医疗专家小组也建议矫正署允许陈水扁保外就医。法务部副部长陈明堂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概括了医疗专家的意见。他说，
他身心呢已具有严重障碍，目前呢无法自理日常的生活，需要全日由看护协助照顾，所以呢认为在监狱内接受治疗无法达到疗效。
政治分析人士说，陈水扁获得保外就医将满足反对党一些支持者的要求，但是对台湾政治不会有任何重大影响。有人认为星期一的决定显示，在11月29日选举中落败的执政党国民党可能以此显示和解的姿态。矫正署表示，如果陈水扁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他必须返回监狱服刑。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 中国当局呢正试图控制民众对新年夜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故的不满言论。上海警方已经问讯了几十名在网上发表评论的人。上海的踩踏事故造成了36人死亡，49人受伤。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当局正密切监视遇难者家属的言行，包括他们的交谈对象和谈话内容。报道说，南华早报记者对几个遇难家属的采访都被自称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志愿者的人打断。这些人表示，采访是不妥当的，会干扰家属以及医院对病人的照顾。遇难者家属表示，当局还不许他们把亲人遗体从医院带走。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本地记者被禁止采访遇难者亲属，中国媒体也不得刊登非政府批准的照片，特别是人们悲伤的照片。当局调派了数百名武警前往事故发生的陈毅广场执勤，在此之前，少量遇难者家属曾前往这一广场抗议上海市政府管理疏漏。上海警方承认对到场参加新年夜庆祝的活动人数估计不足。一名警察对南华早报表示，黄浦区警方可能会有人被免职，上海市会有一两名领导受处分。于此，在此之前呢，上海市政府星期五就公布了这次活动中遇难者的名单。此外呢，官方还否认这个悲剧和有人抛洒代金券有关，请听详细内容。
上海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星期五公布了外滩新年踩踏事件中首批32名遇难者名单，共有11名男性，21名女性，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事件至今造成36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台湾人和一名马来西亚人。此外，官方的微博还说，受伤人数已增至49人，有31人仍在医院治疗，其中重伤13人。上海官方还在另一篇微博否定了踩踏事件是因为有人撒美金导致这一悲剧的发生。上海市公安局说，视频监控显示，抛洒代金券的事发生在拥挤踩踏事件之后。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称，尽管踩踏事件的具体原因还未查明公布，但相关管理部门难辞其咎。该篇报道说，与上海外滩人群密入蚂蚁聚成一锅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时代广场人流众多但仍井然有序。一位38岁的上海居民说，上海本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悲剧。
还是那个安保问题，有确实做得不到位。是在上海，是这种大都市里看到这种踩踏死，感到真的是很难过，希望不要再次重演。
此外，尽管曾当过上海市委书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都说要抓紧做好善后工作和精心安抚家属，但是在有的医院仍不时出现家属与警察和保安人员争吵的混乱场面。
现在就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就这样，就是这样的政府。
还有人抱怨说，他们长时间得不到任何关于亲人的消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外交部1月2号证实，部长助理张坤生涉嫌违纪遭到免职。这个消息震撼了北京。在习近平反腐运动当中，张坤生是第一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分析人士认为，过去大家公认中国政坛最后一块净土的外交部门也落入了贪腐的漩涡。下面请听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的专访。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发布了声明，证实部长助理张坤生正在接受违纪调查，但是并没有透露任何的细节。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张坤生可以说是第一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究竟张坤生被调查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免职对于中国的外交系统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邀请到的是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来谈谈他的看法。苏教授您好。
哎，你好。
是，苏教授，我们知道张坤生被免职可以说震惊了许多在北京外交圈的人士，您在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否也很感惊讶呢？
对，确实是。 那么一般的来说呢，外交系统在中国的这个政府部门里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干净的一个部门，因为它一般我们说没有腿，也就是它没有下属的这些单位，国内的单位，所以从这个没有下属下属单位的话，它可能利益的输送啊，或者利益的这种关系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一般的来说呢，腐败啊或者这些这个问题啊，可能和外交部的联系或者直接的发生的问题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但是外交部毕竟也不是一块净土了，所以他总是如果这些外交官员们如果自己的自律不够，那么可能也会出现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外交部门的过去也有一些这个外交官们由于这个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这个自律不够严谨吧，所以也曾经出现过这个泄密啊，也出现过这个违法的事儿。那么当然这个国内的这个问题，像这次张国清这个事件呢，可能会跟这个国内的这个反腐的这些事件呢会有关系。
嗯哼，
所以我们的外交官呢也应该这个自己啊要提高警惕，要更好的这个对自己要做好这种自我的这个约束，提高自个的修养，那么防止再出现这种问题。
是苏教授，我们知道啊，在中国研究外交问题的一些学者对于张昆生可以说都不陌生啊，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张昆生他自己在谈到他的外交经历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1997年可以说是他外交生涯最亮的一年，当年呢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访美，那么他特别参与了江泽民的27篇演讲稿的起草工作，所以跟我们谈一谈他在外交部里面他的经历是如何，他的重要性又是如何。
张昆生呢应该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官了，那么到今年呢应该说从事外交工作有整整30年，而且长期是主管这个或者参与这个关于中美关系的这种工作，也曾经长期在美国使馆工作过，同时呢也主管这个美国的一些事务。当然现在呢后来他作为这个主管礼宾这个外事方面的一些工作的最高级的外交官，所以应该说呢他这个在外交方面应该说在一些重大的一些外交事件上他都有所参与，所以实际上对中国的外交呢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嗯，
那么特别是在对美关系方面，因为他长期主管对美国的工作问题，也参与了很多重大的一些外交事务的一些处理，应该说在这方面来说呢他那个对中国的外交工作来方面来看呢是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所以像他这样的，因为可能一些重大的一些外交工作他会参与，但也可能就会在这些方面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当然是需要这个吸取教训的。
是，那么苏教授您刚刚也提到说过往呢也有一些外交官可能是因为泄密或是其他问题而遭遇到调查，那么这一次中国外交部方面的说法是张昆生涉嫌违纪，但是并没有说明细节，可是我们看到许多的西方媒体都已经有所揣测，就是说可能与贪腐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注意到张昆生的祖籍是山西，有人认为他可能与另计划的山西帮有关联，您的看法或者您对此有没有了解呢？
这个倒有，只是一种猜测啊。那么实际上张昆生也早就是他虽然有山西的这个祖籍，但他本身是在云南出生的，而且是个很早就到外交部里面工作，应该说和其他像另计划这样的事情的联系呢可能只是一种猜想的。但是确实外交部里边这个这种相对来说是比较，我们说呢是比较的这个亲近的一种部门，但是我们的外交官们确实因为他毕竟是涉及到很多外事，特别是和领导人的接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律不好的话，就是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方面需要吸取教训的。
是，那么苏教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来看看张昆生被免职啊，很多人也说这是不是表示说反腐的矛头现在已经转向了外交系统？虽然您说这在过去看起来好像不太容易让人能够所接受，但如果今天反腐的矛头指向外交系统，您认为对于中国的整个外交体系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那我倒觉得确实我们的外交部门来发呢也需要进行一些反思。那么整体的来看呢，因为我们长期的外交工作来看呢，当然外交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内容，但是在外交工作的同时呢，我们可能一部分呢也重视于这个所谓的内交问题，就怎么样的和内部的各种关系，各种领导的这种或者各种同级的部门的关系呢要注意这个去处理，所以有时候呢外交变成了内交，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在内交工作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上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呢，我们的外交工作呢也需要这方面呢进行一些这个很好的反思，也使得我们的外交呢更好的是要集中在外交工作上，那么尽可能把这些内交的问题呢把它做得更加的这个有效，更加的这个亲近，更加的这个防止这种再出现这些一些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外交学院的苏浩苏教授，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华盛顿这个星期将进行权力转移，共和党在国会新会期呢要掌控了参众两院，共和党面临双重任务，既要推进其核心理念，又要与任期还剩两年的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合作。有关详情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他们在选举中获得权力，共和党人不久将宣誓就职，成为国会参议员。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改造一个偏离轨道、脱离现实、不合时宜的华盛顿。
当选参议员汤姆·蒂里斯就是将在国会山行使权力的人之一。他说，国会里的长期僵局将在共和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所缓和。
仅仅是能够把参众两院达成一致的法案送到总统办公室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了。通过让国会恢复功能，我们能够致力于改善经济。
但是共和党主持的国会议程也包括废除、限制或改革奥巴马总统最引以自豪的成就，例如健保改革。奥巴马总统表示，他渴望与共和党人合作。他说，
美国人民只是希望看到华盛顿可以履行职责。
副总统拜登说，评价健保法案正在发挥预期的效果。
我们最终结束了健保在美国是权利还是特权的争论。我们认为在美国每个人都拥有充分的医疗保险，评价健保法案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
许多共和党人还反对奥巴马总统最近发布的行政命令，让数百万非法移民得到好处，以及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无论围绕这些议题的角逐将如何展开，共和党人表示，他们着眼于下届总统竞选。当选参议员本·萨瑟说，
我们需要展现治理的能力，但我们也需要承认，美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不会在今后两年期间得以解决。我们需要为2016年总统选举做准备。
查克·舒默参议员等民主党人也在思考下一个竞选周期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向中产阶级发出强烈的经济讯息，我们就不仅会统一全党的认识，我们实际上也能在2016年做得很好。
国会山这个星期将集中进行权力交接，然后将开始艰巨的治理工作。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5年已经到来，在新的一年里呢，美国面临新的挑战，其中有些是原有的挑战。2014年，美国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尚未完成的任务。目前正值奥巴马总统白宫任期最后两年，美国之音记者维拉雷尔分析了奥巴马面临的首要对外政策的挑战，请听详细内容。
12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结束美国历史最长的战争。
13年过后，我们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即将结束。
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2015年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美国援助任务的结束。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海军少将说，
并不是说到12月31日我们就一走了之，不会这样，我们将继续留在那里。
空中支援、培训、反恐等都是今年留驻阿富汗10000多美军的任务。塔利班袭击升级之后，这正是阿富汗军队所需要的援助。美国还将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这类恐怖主义。该组织2014年突然进入公众视野，他们迅速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部地区，并且残酷地将西方人质斩首。针对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行动显然奏效，分析人士预计效果将继续扩大。中东研究所的鲍尔·萨勒姆说，
我认为凭借库尔德军队和以巴格达为基地的政府军，外加美国的强力支持，伊拉克2015年将会取得进展。
另外需要取得进展的是，美国和世界五大国要同伊朗达成核协议，去年11月最后期限之前没有达成协议，谈判人员新的最后期限是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谈判不会因为延长时间而突然变得容易，谈判很艰难，一直很艰难，而且将继续艰难。
分析人士说，共和党控制的美国新一届国会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艾因霍恩说，
国会议员急于实施新的制裁，这样做的效果可能是破坏性的。
对俄罗斯的制裁引发了更多紧张。美国因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而实施的制裁，导致俄罗斯货币和经济直线下滑。但是美国官员决心解决乌克兰冲突问题引起的分歧。美国助理国务卿埃里克·鲁宾说，
没有人放弃美俄关系，我们必须改善这种关系。
美国表示，俄罗斯满足了从乌克兰领土撤军等条件之后，制裁就将缓解。另外还有朝鲜问题，美国调查人员锁定朝鲜这个孤立国家，去年11月发动了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攻击。作为报复，奥巴马总统把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作为新年的第一项对外政策行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呢决定向台湾出售4艘二手的佩里级巡防舰，不过呢台湾内部出现了是否应该自行制造军舰的讨论。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明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针对美方出售台湾的4艘二手佩里级巡防舰，国防部将主动派员前往考察。
如果说他一些零附件可以用，甚至于他有些到我们这边来做一个整备也好，改装也好，那都可以做一些技术转移，也可以学了一些东西。
严明还指出，台湾原本只规划购买2艘佩里级巡防舰，结果又加购了2艘。这项决定并没有受到美方的压力，而是考量可以增加整体战力，并且有助于自行制造军舰。美国参议院上月4号通过海军军舰移转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售4艘佩里级巡防舰给台湾。台湾政府已经编列采购2艘佩里级巡防舰的预算，计划用这4艘服役近30年的佩里级巡防舰取代已经服役近40年的8艘诺克斯级巡防舰。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杨应雄表示，如果美国是以出清存货的态度卖武器给台湾，台湾国防部一定要慎重的考虑。
我们现在国军开始在国力自主，好，能够自己开发的，甚至我们有一些比较符合我们现在整个战力需求规划的东西啊，我们应该更主动了。
杨应雄委员还说，如果国防部综合评估之后认为对美军购有助提升整体战力，那就另当别论了。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佩里级巡防舰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大量制造，大量汰除，台湾不能一直用美国的旧军舰，应该走向自行研发制造舰艇。
你造自己的军舰，你可以像这次沱江舰，我跟你讲，你们大家这次赞美声不断了，不停了，这就是我们被逼，因为美国没有这种军舰可以卖我们，所以我们自己去研发出来，就人人叫好，而且真的是好。
林玉芳还指出，台湾未来将逐渐走向募兵制，到时是否能募到足够的兵力来开这些美国军舰也是一大问题。台湾自行制造的沱江舰于今年元旦举行了海上操演，国防部长严明称许该舰是亚洲最快、火力最强的舰艇，更有许多媒体形容沱江舰是航母杀手。沱江舰排水量大约500吨，搭载人员41名，除了有躲避雷达的隐形、速度快的特点之外，还配备熊2、熊3导弹各8枚，攻击火力强大。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2月18号正式签署相关法案，同意对台出售4艘佩里级巡防舰，预计2015年可以完成移转出售作业。中国外交部表达强烈抗议，称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售台武器，并批评美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月2号呼吁印度和中国要和平相处。此前呢，有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印边境侵扰事件有所增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一如的报道。
达赖喇嘛星期五在印度西部城市苏拉特的一次记者会上谈到印中两国和睦相处的必要性。他说
Basically, I believe India, China, both.
我认为印度和中国是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摧毁对方的能力。那么无论你喜欢与否，都必须共处，因此最好要幸福的、友好的共处。以不信任或敌意相处，没有人感兴趣，因此我们必须，尤其是政治家，必须要运用常识。
据印度方面报道，过去两年来，印中边界骚扰事件剧增。军事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在边界展示更大的自信，不过印度方面则淡化边境侵入问题，中国否认侵入印度领土。自从1959年逃离中国以来，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藏人政府以及数万名难民一直居住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中国说他们给贫穷落后的西藏带来急需的经济发展，但是流亡藏人和人权组织指责中国没有能够尊重西藏特有的宗教和文化，镇压藏人。过去几年来，已经有130多名藏人为抗议中国当局而自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来集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当中呢，强调要继续反腐、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这为中国2015年的政治趋势定下了大方向。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的政治前景并不表示乐观，他们认为要不从体制上进行改革，建立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中国政治在2015年实在是难有实质性的进步。另外，他们还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还会继续加强控制，在政治上采取左的路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回顾刚刚过去的2014年，反腐、依法治国和改革是中国政治和社会话语中的高频词汇。从2014年年初到年末，中国反腐成效显著，打掉4只大老虎，另有苍蝇、虎蝇不计其数。在2015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6次提到反腐，并强调要继续高举反腐的利剑，抓牢制度的笼子，显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严打腐败的决心。目前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国在2015年会继续反腐，但反腐有两个致命的缺陷。
他的这个反腐还是运动式的，是这个人治的这个所以这个中纪委的权力也是这个超越法律之上的，不是一种制度化的反腐啊。第二呢，他也没有建立任何能够有效防止腐败的机制。我想在接下来一两年里面，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官员落马，包括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甚至级别非常高的官员受到查处。但是在这个制度上，在这个对公权力的约束上，应该也不会有任何有效的进步。
总部在加拿大的民进网创始人和平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中国反腐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抚平民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权斗的一部分，而并不是为了根本上制约和监督权力，建立有效的廉洁的行政体制。
习近平的反腐到至今为止看不出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而只是一种权力斗争的一部分而已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2015年似乎我们也看不到这方面有变革的可能性。
依法治国是2014年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另一个高频词汇。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强调将继续推进法治，并将法治与改革并举，表示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 但是和平对2015年的中国法治表示悲观。他说，
我对这个2015年的中国的法治不抱什么希望，即使是他可能会频繁一些刑事案件上的一些错案，即使是他可能呢在某一些技术程度上来讲会做一些改进，但是只要这个法治不是来自于民主的配套，只要这个法律的审判没有独立性只要这个律师不能为被告做充分的辩护，那么我们对这种法治不但要保持一种警惕，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法治。
滕彪认为，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抛出的又一个口号，以解决其执政危机。2015年在法治方面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从过去两年来所做的事情来看，他对民间社会加强镇压、加强控制，包括对互联网、对知识分子，都是加强控制。那他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和法治背道而驰的，所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2015年会在法治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此外，滕彪和和平认为中共会继续加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和平表示，从目前限制舆论自由、加强高校的意识形态控制等方面来看，中国2015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趋势是只会更加严控。滕彪认为，中国在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说法和举措与毛泽东时代类似，想要在某种程度上走文革路线。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包括对政治的控制、对这个思想的控制，还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包括试图利用这个群众运动等等，有一些包括在某一方面的这个个人崇拜啊，对习近平个人的一些宣传啊，都有这个个人崇拜的色彩，所以习近平和党中央他们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要回到文革路线。
不过他表示，文革所依赖的群众运动是中共没办法煽动的，而且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背景下，想要真正达到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2015年是否会在政治上向左走，但在经济上向右走，实行更加自由、更加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呢？两位分析人士的看法略有不同。和平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向右走的可能性较低，更有可能的是对经济加强控制。
我认为，左右的可能性很低啊，除非经济品啊困惑啊，就是掉入了一个大的陷阱爬不起来，威胁到他政权的时候，他才可能会呢走比较右的路线。否则的话，经济也会跟他的政治和其他领域一样的，也会走向比较左的一个路线。
滕彪则认为，中国会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并在一些方面出台改革措施。但他表示，政治体制若不改革，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也是畸形的。
这些东西都和整个的政治体制有关。那当局他不想在政治体制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啊，不想朝着自由民主宪政的方向去努力。那他所坚持的市场经济也一定是畸形的，会导致很多的这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包括经济问题。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继续关注中国方面，新年伊始呢，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公开露面登海南的东山，引发关注。随后四大门户网站纷纷删除了江泽民这次出行的消息。与此同时，江苏官场传出南京市委书记被调查，海南省传出省长辞职的消息。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1月3号，元旦假期还未结束，中国的四大门户网站和微博等社交媒体纷纷转载了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一家三代在海南东山岭旅游的消息。由于随后有关报道全部被删除，引发中国国内和海外广泛的关注与解读。第二天，在江泽民出生地江苏，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宣布接受调查，成为2015年第一位被调查的副省级官员。最早发出江泽民携家人登山消息的是海南东山微信公众号，报道并没有指出登山的具体时间，只交代2015年初，并附上了两张相关的照片。中国媒体报道称，江泽民一上山就说：“不来这个海南名山，遗憾了。”据报道，陪同江泽民登山的有海南省省委书记罗宝明。江泽民对罗宝明说：“这么好的风景名胜，海南要大力宣传，北京也要大力宣传。我回北京也为你们宣传宣传，以后这山就人山人海了。”据悉，江泽民最后还意犹未尽地说：“江泽民到此不虚此行。”起初，中国的新闻门户网站、微博和手机客户端都进行了转载，但随即全部被删除，现在网络上已经无迹可寻。虽然江泽民登山的消息迅速被新浪、腾讯、网易、搜狐等四大网站删除，现在搜索江泽民和东山，中国大陆的互联网搜索结果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封锁消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很多网友已经看到了这篇报道，并迅速通过各种社交媒体传播给朋友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江泽民仍然在中国政坛上有一定的影响力，牵涉到江泽民的消息放出和删除，背后都有不同寻常的力量在运作，绝不可看作是一条普通的新闻。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江泽民游东山，暗合中国的一个成语，前任领导人江泽民的公开露面，并选择东山岭作为新年的出行地点，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解读为东山再起之意。但是也有分析认为这是过度解读，由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和传统，很多成语和地名可以进行政治联想，如果江泽民选择了其他地方，同样有可能被人赋予其他的含义。江泽民的新闻爆出的时间点和江苏官场震动以及海南省班子调整恰成巧合。1月4号，也就是江泽民东山消息被报道之后的第二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说，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的调查。江苏省是江泽民的故乡，杨卫泽早年曾经任润阳大桥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参与2000年开工建设的连接镇江和扬州的润阳大桥项目受到领导的重视。另外，据财新网报道称，杨卫泽和周永康走动频繁，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这两条消息是否具有相关性，但单从消息发布的时间来看，存在着某种巧合。1月3号，江泽民登山消息爆出，杨卫泽还在南京照常参加公开活动，随后登山相关的新闻被下令删除，4号杨卫泽被带离南京。在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新年海南东山游的新闻传出的第二天，海南省省长蒋定之1月4号辞去省长职务。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履历，蒋定之也是江苏人，在2010年进入海南省委之前，他曾历任江苏省镇江市委办公室主任、扬州市委书记、无锡市委书记和江苏省副省长。江泽民所说的“我回北京也为你们宣传宣传”的言论，在网上被广泛解读为江泽民以及江泽民期间提拔和重用的官员在北京的政坛上仍然有影响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关注中国的经济。由于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再加上美元不断的走强，2014年卢布危机以后，市场越来越看空人民币。分析人士认为，2015年人民币出现暴跌的可能性不大，但很有可能会温和的贬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014年岁末，俄罗斯货币卢布出现崩盘式暴跌。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80卢布的历史最低水平，跌幅达到50%。虽然俄罗斯政府通过大幅加息和抛售美元帮助卢布止跌反弹，但受全球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的影响，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在2014年仍然累计下跌40%以上，创下自1998年债务违约以来最大的年度跌幅。卢布的暴跌在中国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币是否会步卢布后尘的担忧。实际上，在卢布暴跌的同期，人民币对美元在2014年最后几个交易日一度连续贬值，并最终以全年贬值2.42%告别2014。这也是人民币自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贬值。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已有人暗示，人民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2015年或出现多轮贬值。卡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叶良说：“
根据在大半年以前，易纲就是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长他的说法呢，就是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均衡汇率水平。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民币就是不一定非要在朝着升值的方向去走了。”
12月21号，易纲在2014到2015中国经济年会上再度表示，今年以来美元是最强的，对欧元升值10%以上，对日元升值11%以上，人民币是第二强，实际有效汇率为升值。外界认为这是中国发出人民币将贬值的信号。金融历史学者、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宋鸿兵认为，人民币贬值的根源在于美元走强。他表示，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以及市场预期美联储将提前加息推高了美元走势，并导致美元从海外回流至美国市场。他说，
美元的这种回流导致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包括出口顺差这些东西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压力。
嗯，
因为大家都抢美元，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人民币对美元存在着一种贬值的这种趋势。
美元的走强也给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带来了贬值的压力。除卢布以外，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货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另外，日元的币值也出现大幅下跌。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日元的汇率自2012年初以来已经下跌了40%。但报道认为，日元走低与首相安倍晋三为提振日本经济所推出的安倍经济学有关。所谓安倍经济学，实际上是日本版的量化宽松，即通过加大日元的发行量来刺激日本经济复苏。这些国家货币的贬值给中国的出口造成压力。由于人民币长期以来一直紧盯美元，因此美元的走强也使得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出现升值。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美元上升呢，往往中国的那个人民币了，那么也会那个上升。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往往就会带来就中国了跟周边的国家，它的这个就是出口竞争的这个就是优势了会那个削弱。那么尤其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周边的国家像印度尼西亚、像越南还有像那个印度了，他们的货币都在贬值。
随着2014年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标陆续出炉，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已成定局。这意味中国将极有可能主动调整自2009年以来让人民币一直保持上升态势的政策。不过，让人民币贬值多少将是一个让中国决策者不好把握的问题，因为人民币既不可能继续保持坚挺，也不能贬值幅度太大。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说：“
我觉得贬值10%的这个幅度是中国对中国经济应该说是有明显好处的。”但是呢，这种行为本身又会诱发，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货币战争的问题。
汇丰控股驻香港的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屈宏斌赞同这种看法。他对巴伦周刊表示，由于外部需求依然疲软，所以寄希望于通过贬值人民币来拉动出口的效果可能不会明显，而且人民币贬值还会引发中国贸易伙伴竞相贬值货币，从而拉低整个地区经济的增速。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如果人民币贬值幅度过大，不仅资本外流的状况将会进一步加剧，还会在民众中制造出恐怖的情绪，造成争相抛人民币挤兑外汇的情况，这是中国政府要竭力避免的。
因为如果人民币呢一旦出现贬值的这个趋势，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早已经经受到了人民币在内部已经贬值得很厉害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引起一种那个心理上的一种恐慌了，就会大家就会那个抛人民币，那么就这样的话就会把那个就是钱呢就会以其他的方式呢来进行那个就是那个规避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就是贬值。
华尔街日报援引瑞银中国经济学家汪涛的话预测，人民币在2015年将温和贬值，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将跌至1:6.35。报道认为，中国央行可能会通过扩大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空间来实现人民币的温和贬值。目前，人民币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每天制定的中间价上下2%的范围内浮动。扩大浮动空间不仅可以缓解其他货币贬值带来的压力，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让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努力。分析认为，新的浮动空间将不超过上下3%，但也有人预测这个幅度将是5%。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韩国呢，没有计划上映索尼影业出品的有关刺杀金正恩的喜剧片《采访》。人们普遍认为呢，这个决定是为了不激怒军事强大的邻国朝鲜。但是这部影片引起的争议却激起韩国民众的兴趣，一些韩国人能够在网上观看影片，但是他们对影片的评价却大不一样。请听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帕登的报道。
即使在索尼影业遭黑客攻击之前，韩国也没有上映影片《采访》的计划，官方没有解释，但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平壤对影片嘲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不满。然而，许多首尔居民如今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在当地上映，看看为什么影片激起那么多争议和国际媒体的关注。一些人与金正基一样，认为韩国应当支持批评朝鲜独裁政权的影片。
也许许多人反对这部影片，但是朝鲜正受独裁统治，必须要改革。
另一些人支持影片上映，是因为他们反对内容审查。江胜勇是其中之一，他说：“
这只是一部电影，没必要被禁。好多影片比这个残酷多了。”
还有许多人与孙允俊的观点一致，认为影片的争议推动了需求。
如果电影没被禁，人们根本不会关注它。
在美国，影片《采访》能在网上观看，但一些韩国人能够越过地理限制下载影片。位于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大学韩国电影专业的讲师尼莫金观看过影片，他还关注其他看过影片的韩国人在网上的反馈。
我认为饰演金正恩的演员比金正恩本人好看多了，金正恩应该会相当高兴，你不这么认为吗？
他说，大多数看过影片的韩国人感到被冒犯，不是因为朝鲜领导人的形象，而是因为整个朝鲜民族的形象。他们在影片中的形象是英语说得烂，带有糟糕的口音，还把吃狗肉拿来开玩笑。
很多韩国人觉得电影实际上不是对朝鲜或金正恩政权的夸张讽刺，而是美国白人男性对整个朝鲜民族的嘲笑。
尼莫金说，许多美国喜剧并不讨韩国观众喜欢。他表示，影片《采访》没有产生对金正恩政权进行有力的颠覆性的讽刺效果，翻译的也不准确，放映效果没有达到索尼影业黑客攻击事件后引起的轰动效应。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印度尼西亚对几名负责航空的官员予以停职处理。在此之前曝光的消息说，在爪哇海坠毁的亚航8501班机那一天根本就没有飞行许可。印尼当局在搜寻工作进入第九天的时候做出了停职的决定。亚航这架客机12月28号从印度尼西亚飞往新加坡途中失事，飞机上共有162人，迄今只找到37具遇难者的遗体。搜索人员继续在出事的海域寻找遇难者的遗体和飞机残骸，但是有关官员说，客机残骸可能沉没处的海流太急，潜水员难以接近。沙特阿拉伯官员说，在伊拉克边境阿拉尔发生的一次袭击中，一名自杀炸弹杀手炸死了两名边界警卫，炸伤另外一人，目前没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沙特阿拉伯一直在参加美国为首的联军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空中打击行动。星期一，法庭开始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嫌疑人焦哈尔·萨纳耶夫的庭审挑选陪审团的成员。上个星期，一个上诉法庭驳回了萨纳耶夫的律师提出的推迟审理或者把法庭改在另外一个地点的要求。萨纳耶夫2013年4月15号受到制造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30项罪名的指控，如果定罪他将面临死刑。萨纳耶夫拒不认罪。一名试图在喀布尔袭击一辆欧盟警车的自杀汽车炸弹手引爆炸弹后造成一名路人丧生，五人受伤，警车内的人安然无恙。塔利班宣称对袭击负责。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获准保外就医，他因为贪腐罪被判20年监禁，目前已经服刑将近6年。陈水扁2000年至2008年担任台湾的总统，卸任后不久即接受审判。2009年他被判贪腐罪名成立，涉案金额达2000万美元，成为台湾第一位因为在任期间的犯罪行为而入狱的前总统。美国新国会星期二复会，共和党人将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保守派的共和党议员决心要改变奥巴马总统的一些政策。即将成为参议院多数领袖的麦康奈尔说，参议院复会后的首要任务是要批准基石输油管道议案。支持这项议案的人说，它可以制造就业机会，也可以让美国成为能源独立的国家。反对这项议案的民主党议员则说，输油管道必将会给美国带来环境灾难，而且由此带来的就业机会大多只是临时和短暂的。一名据信越界进入中国寻找食物的朝鲜逃兵在抢劫的时候打死四名中国公民。媒体报道，26岁疑似逃兵的朝鲜男子去年12月27号晚上在图门江和龙市南平镇进入一些家庭，杀死了四人，同时还打伤了一对夫妇。朝鲜粮荒日益严重，经常有饥饿难忍的朝鲜士兵和居民越境闯入中国农家盗窃粮食和财物，杀人事件也时有发生。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